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7月16号22点，巴黎时间7月17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报新闻提要。马克龙重申法国在二战期间大肆逮捕犹太人行动负有责任。马克龙与内塔尼亚胡会谈，呼吁巴以就两国方案举行对话。刘晓波去世后，刘霞默不作声，亲友对其状况表示担忧。王丹呼吁全球合作营救刘霞。法兰克福报评论呼吁挽救刘霞。马克龙透露特朗普有意重返巴黎协定。受通俄门影响，特朗普民意下滑。深圳沃尔玛超市男子砍人造成两死九伤，一名华裔美国公民在伊朗被判十年监禁。江苏常熟大火为人为纵火，嫌犯被逮捕。塞内加尔球迷殴斗致人踩人事件造成八人死亡，六十多人受伤。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法国周日举行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犹太人遭大逮捕的事件75周年的纪念仪式。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来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共同出席了纪念活动。法新社的消息说，马克龙重申法国在二战期间针对犹太人最大的抓捕行动当中负有责任。马克龙并且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呼吁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就两国方案举行会对话。法新社消息，马克龙在纪念仪式的讲话当中明确地表示，是的，我再次重申，正是法国组织了这次对犹太人的大抓捕和遣送行动。75年前的7月16号到7月17号13152名犹太人被从他们的家中抓走，送到了死亡集中营以后丧生。马克龙强调，是当年的法国警察实施了大抓捕行动，没有一个德国人插手。75年前，法国警方将13000多名犹太人抓捕，并且驱赶到法国自行车赛场，导致13000多犹太人在集中营死亡。法国长期对这段历史集体缄默，一直到右翼的总统希拉克上台以后，才承认法国对此担负责任。马克龙在周日的纪念活动讲话当中表示，尽管我们认为法国已经对此澄清，但是这段历史至今仍然受到政界一些领导人的质疑。马克龙暗指极右翼的玛丽娜·勒庞否认法国对此次犹太人抓捕行动负有责任的说法。马克龙说，在罪恶面前沉默就如同罪恶的同谋。马克龙随后在爱丽舍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谈。据法新社报道，马克龙呼吁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就两国方案举行对话。马克龙还表示，法国将支持所有朝此方向进行的外交努力。在伊朗核协议之上，马克龙向内塔尼亚胡承诺将持谨慎的态度。中国著名的艺人士刘晓波病逝，并且被当局迅速火化，骨灰撒入大海以后，海外各地加紧营救刘晓波的遗孀刘霞。民运人士王丹呼吁全球合作营救刘霞。民运人士表示，刘霞的声音越大就越好，要想办法让外界听见，这是帮助他争取自由最重要的武器。北京的维权人士胡佳说，如果我能见到他，我会让他靠在我的肩膀上哭。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王丹呼吁全球合作营救刘霞。据香港媒体报道说，王丹在美国纽约出席刘晓波追悼大会，他在会上提出了八点建议，其中包括成立刘晓波遇害真相调查委员会，收集证据，推动将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的道路改名为刘晓波路，以及促请各界政府重新审视对中国的人权政策，制定法规，禁止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入境等。住在北京的维权人士也是好友胡佳说，我们非常的担忧，我们看见当局的葬礼照片，刘霞看起来虚弱而且痛苦，像是全世界最悲伤的人。胡佳告诉法新社，如果我能见到他，我会安慰他，让他在我的肩膀上哭。刘霞虽然不涉政治，在刘晓波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没有遭到任何指控的刘霞很快受到警察的监视。刘霞过去七年唯有探望父母或者去辽宁探监才能够离开他在北京的寓所。 刘霞的父亲去年过世，而他的母亲今年稍早故去。人权观察中国部门的负责人李查逊表示说，没有比救出刘霞更为重要的事情了，当局转播他们正在虐待他更凸显了急迫性。他告诉法新社，他们透过多个媒体多种录像转播，并且播送他做着当局说他想要做的事情的录影，同时又不让他自行的发言，多年来毫无理由的将他软禁在家，那是强制拍摄的情况。外界也加紧营救刘晓波的遗孀刘霞。据中央社报道，民运人士表示，中共可能不会放人，刘霞表现得越无害而软弱，中共就越可能强硬不让他出国，而声音越大让外界听见是他争取自由的最重要的武器。八九民运学生领袖之一、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告诉中央社说，中共不太可能放走刘霞，因为对异议人士刘晓波最后的状况，他知道的内幕一定比外界多，而且中共也不在乎国际社会的反应。香港媒体日前披露，刘晓波生前写给刘霞将出版影集的序言手稿，外界几乎没有注意到，在这些字迹难辨的手稿上，序言开始前确实有两行字提到监禁僵化的身体和扼杀正义的道德基础，还有些文字没有被拍录进去，执笔时间是2017年的6月19号。周峰所认为，这可以视为是刘晓波的政治遗言，控诉暴政对人的摧残。中共不会希望刘晓波的政治遗言和更多的真相随着刘霞的出国而曝光。刘晓波在去世以后，刘霞默不作声，亲友对其状况表示担忧，请听福林的介绍。
在刘晓波先生于本周六被火化和海葬后，沈阳当地新闻发言人曾向外界表示，他的妻子刘霞现在是自由的，他是中国公民，有关部门依法保护其合法权益。关于为什么在当天召开的记者会上不见刘霞本人的身影，该名发言人回答宣称，但刘晓波去世后他过度悲伤，需要不被打扰，这是家属的希望，也是人之常情。然而这种官方对刘霞的缺席和默不作声的解释显然无法说服一直关心他和刘晓波情况的媒体和朋友们。在媒体方面，法新社驻京记者在当地时间周日晚前往了刘霞和刘晓波在北京的住处，希望能在那里寻找到刘霞的踪影。但不出所料的是，在他们住所的电梯旁，有一名身着制服的安保人员和一名便装不明身份的男子在门口站岗。而当法新社记者试图按响门铃时，则遭到了这两名男子的驱赶，并没有能联系上这房子的主人刘霞。到目前为止，美德等国政府和欧盟都曾公开表示，希望中国当局能给予刘霞自由，并获得选择出国的权利。澳大利亚政府也刚刚加入了这一为刘霞自由所呼吁的行列当中。一些国际人权组织和刘晓波夫妇在国内外的朋友们也同样表达了相同的心愿。即便如此，有分析认为，刘霞目前能成功出国的几率并不明朗。在接受法新社记者采访时，刘霞夫妇的朋友异议人士胡佳表示，我们对刘霞都很担心，我们看到了官方释放出来她在葬礼上的照片，人显得无力和情绪低落，刘霞在照片上的样子就像世上最伤心人的模样。胡佳并向记者表达了如果可行她希望前去探望刘霞本人的意愿。自刘晓波2008年入狱以来，他的妻子刘霞长期受到国内安全部门的监视和限制，他本人还患有抑郁症和心脏病，目前身体状况令人担忧。
德国的法兰克福评论报呼吁要挽救刘霞，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中国诺和奖得主刘晓波海葬消息以及遗孀刘霞的自由继续是德语媒体关注的话题。南德意志报报道说，海葬刘晓波显然是要阻止民运人士打造刘晓波纪念场所。在社会网络里，中方则在尽力压制对刘晓波的回忆。法兰克福评论报要求德国政府现在尽力挽救刘霞。该报写道，西方现在应和美国一起设法保护和挽救悲剧中的第二位英雄刘霞。诚然，在年贸易额1700亿欧元的情况下，中国是德国最大贸易伙伴，这里面包含着巨大权力，但经济强盛的德国也拥有不少权力。只可惜现任德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未必以价值为准绳，最新的例证便是计划向沙地阿拉伯出售战舰，可这个国家无视人权，而且威胁邻国卡塔尔。但在刘霞事件上，默克尔因运用自己的权力对中国施加影响，德国因邀请刘霞来德 以尽其民主和人道主义责任。奥地利标准报写道，刘晓波葬礼和海葬图片只是做给外国看的，虽然中国对自己的形象因刘晓波事件受损而大吃一惊，但中国在这件事上跳不出自己的阴影，这一震惊不会带来康复。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法国总统马克龙向法国的《星期日报》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试图寻求重返巴黎气候协定。据法新社报道说，马克龙表示与美国在这方面保持对话是重要的。另外，受通俄门的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民意下滑。据《星期日报》披露说，马克龙在采访当中表示，特朗普听取了我的意见，也明白了我的意图，特别是气候问题与反恐之间的联系。马克龙还表示，特朗普对我说，将试图在未来几个月找到解决办法。马克龙还表示说，与特朗普讨论了美国如何重返气候协定的细节。另据法新社的消息说，受通俄门的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民意下滑。一份周日公布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特朗普的满意度下滑，从今年四月的42%降到了现在的36%，而不满意度则是上升了5个百分点，达到了58%。据法新社报道，华盛顿邮报与 ABC 新闻网访问了1000多人之后做出了这份最新的调查，高达48%的受访者说他们非常不满意特朗普现在的表现。另外，同样有48%的受访者表示，自从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有所下降，而持相反的意见者则是仅有27%。针对近来特朗普之子小特朗普卷入了通俄门，有63%的受访者认为小特朗普与俄罗斯女律师的会面是不恰当的。深圳的警方在周日深夜指出，在周日晚9时许，深圳的宝安区西乡金港华庭沃尔玛超市之内，一名男子持菜刀伤人，目前已经有2人死亡，另外9人受伤。网络流传的片段可以看到，超市货物倒在地上，血迹到处可见，多名伤者倒在地上，有人尝试为伤者急救。据中新社报道说，宝安的警方接报之后迅速赶赴现场，将嫌疑人30多岁的蒋姓男子捕获，并协助将受伤的民众送往医院救治。据法新社报道说，一名王姓的华裔美国公民因为在伊朗从事间谍活动，被当地法院判处10年的监禁徒刑。伊朗的司法部门发言人表示，37岁的被告以学生身份入境，受美国直接指使收集情报，被法院判处监禁，但是他将有权上诉。美国呼吁伊朗立即释放被指危害国家安全而被羁押的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公民。美国并且指责伊朗捏造有关的指控。自去年以来，有多个来自美英法国家的外国公民在伊朗被捕，他们被控从事间谍活动或者与敌对的国家政府合作。中国江苏常熟一处社区在周日凌晨发生大火，造成了22人死亡，另外3人受伤，1人失踪。官方在周日下午召开记者会宣布说，这场大火是一场人为的纵火，纵火的江姓嫌疑人下午已经被逮捕归案，但是中国官方还没有说明江姓男子纵火的动机为何。据中新社报道说，江苏省的常熟市政府下午召开记者会宣布这项破案的消息。据报道指出，这场大火是在凌晨4时过后发生在常熟市余山镇的曹余新村2区74幢，警方则是在4时29分接获了报案，于是通知大批消防人员前往灭火，火势在大约1小时之后被扑灭，但是造成了22人死亡、3人受伤、1人失踪的惨剧。据报道，起火点是江苏的四阿哥餐饮管理公司租下的员工宿舍，起火当时宿舍内共住有29人，其中1人到目前为止仍然处于失联的状态。报道指，经当地警方调查，确认这场大火为人为的纵火，于是展开追查，在下午3时30分将江姓的嫌疑人逮捕。 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一座体育场周日发生了球迷踩踏事件，造成至少8人死亡，另外60多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时间晚上，塞内加尔足球联赛决赛开赛，但是比赛接近尾声时，双方的球迷发生了殴斗，现场十分混乱，导致体育场一面墙倒塌，有多人被埋。在疏散过程当中又发生了人踩人的事件，造成了至少8人死亡，另外60多人受伤。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在75年前的今天，还是尚处于德国纳粹占领下的巴黎，发生了一件法国历史上难以磨灭的黑暗一夜。根据当时巴黎警察局的记录显示，在1942年的7月16日凌晨4点开始，经过了纳粹党卫军、盖世太保和维希政府高层的共同商议决定后，巴黎警察们接到命令，并在极右翼分子的帮助下，开始了于大巴黎地区针对犹太人的拘捕活动。在此行动中，共有13152名犹太居民被捕，其中包括超过4000名孩童。他们在巴黎东赛场、自行车赛场及周边地区经过短暂的羁押后，大多便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而在二战结束后，他们中只有811人成功活着回到了法国。时光回到今天，本周日，法国总统马克龙陪同作为首次参加该事件纪念典礼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共同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纪念仪式。下文也将为您详细介绍这一事件以及今天的纪念活动的含义。在上世纪初，室内自行车运动开始风靡法国，巴黎政府因此也于1909年在市内西南部的塞纳河左岸建立了一个能容纳17000人、叫做东赛场的自行车场馆。在建成后，该场所立即受到了当时巴黎市民的欢迎，著名的巴黎六日自行车赛以及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多项竞技项目都在此地举行，构成了这一场馆曾经的辉煌历史之一。然而时至今日，这座场馆早已不在塞纳河左岸的岸边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描绘一家人被悲惨拘捕样子的雕塑和纪念碑。同样，这一事件也成为了很多法国人心中的伤痛和不愿提及的话题。这则是因为在1942年纳粹占领巴黎时期，自当年夏天7月16号开始，曾供人们休闲娱乐、带给大家喜悦的东赛场，成为了纳粹和法国维希政府决定关押在接下来的一天半中被拘留的13000多名巴黎犹太居民的地点。为了迎合德国纳粹政府设计的在欧洲大规模抓捕犹太人的春风行动，维希政府在纳粹党、盖世太保及法国国内极右翼势力的帮助下，通过动用警察和公务员们，将那些原本住在巴黎的犹太人和从东欧国家流落过来的犹太人们几乎全部都抓了起来。在这短短的一天半的时间里，共有4115名犹太儿童、5919名妇女和3118名男子遭到逮捕，他们并被押送到以东赛场为主的地点进行关押。据统计，经过维希政府此次行动抓捕的犹太人，共占二战中从法国送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1/4还多。但在他们当中，当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解放时，只有不到百人得以存活。随后，在二战结束后，在这13000多人中，只有811人能成功盼到活着回到法国的那一天。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在战后大多数参与组织和策划这一活动的德国和维希政府高层官员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直到1995年在这一事件事发后的50多年后，时任法国总统的希拉克才代表了法国第五共和国政府承认了法国作为国家在这一事件的责任和对受害者们的歉意。因为在此之前，以戴高乐总统为代表的法国元首都拒绝承认维希政府的合法性，以及在该政府领导下的法国警察所曾犯下的罪行。这也当然包含了我们此文提到著名的东赛场围捕事件。而在1995年对这一事件的纪念活动上，希拉克代表法国首次承认了这一责任。他曾在这次讲话中说道，这些黑暗的时刻将永远玷污我们的历史，伤害我们的过去和传统。是的，在纳粹占领时期下犯下的罪行得到了法国人和法国政府的帮助。作为启蒙运动和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故乡以及欢迎避难者们的法国，在那一天放下了不可弥补的罪行。他背弃了自己的誓言，将那些他曾保护的犹太人们送到了刽子手们的手里。 自此以后，奥朗德总统也曾公开表示过法国在这一事件中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在该事件70周年纪念活动时曾一度宣称，这是一个发生在法国、由法国主导的罪行。但随着在近年来法国极右翼势力的回潮，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国民阵线领袖勒庞曾在一次采访中公开否定了法国协助纳粹对那些13000多名犹太人进行追捕和遣送的罪行的责任。而他的这一发言也随即引来了法国主流媒体的批评和在社会上短期内关于法国究竟是否因为维希政府罪行负责的辩论。当然，随着勒庞的败选，如今作为法国总统的马克龙同样在今年的纪念活动上与被邀请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道，向巴黎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献上花圈，二人表达了在二战中数以千万计被迫害致死的犹太人的纪念。同样在当天的活动中，马克龙总统强调是法国组织了这场大围捕，他并声称这完全是由法国警察开展的活动，没有一个德国人亲身参与其中。马克龙还表达了他对当年曾帮助过犹太人逃亡的部分法国民众的质疑，他提出这些人是法国的骄傲。除此之外，马克龙还批评和例举了在当今法国社会中所存在的极右翼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珍妮特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周日，本次法国报纸摘要节目为您介绍法国世界报网站上的一篇有关刘晓波的报道，标题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荒谬日的遗体火化。法国世界报指出，刘晓波病逝两天后，他的骨灰被撒在大海里，当局处理其骨灰的方式及速度之快，令死者的朋友们瞠目结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体已于7月15日的周六被火化，骨灰也撒入大海。这是刘晓波的哥哥在中国东北沈阳召开的一场怪异的记者会中宣布的。报道指出，这是让中国活动分子大出血的日子，因为刘晓波的大哥在相机前歌功颂德了中国共产党20几分钟。同样的，也是这个中国共产党，刘晓波一生却都在谴责他，这个党把他以颠覆政权罪名关进大牢里，只因为他在2008年草拟了一个支持中国民主化的08宪章。世界报指出，刘晓波的哥哥在镜头前说，我想对中国共产党与政府表达我深深的感谢，因为在我三弟刘晓波整个的治疗、遗体火化到撒骨灰入大海里，整个的过程都显示出党及政府的关怀，在人道考量的关注。世界报说，但我们不知道这个他弟弟付出自由代价而且不断谴责的社会主义系统是用什么方法说服了刘晓光去替共产党辩护，而且中国公安机关极不可能让刘晓波家人埋葬他们最可怕的敌人之一。但是更让刘晓波的朋友惊讶的是，处理刘晓波遗体的手法及其速度之快。他的哥哥解释说，埋葬遗体会占据土地，而且需要做工程，并针对这种方式指称，我们不能说这个不好，但这不符合21世纪的环保概念。异议人士、著名的中国艺术家艾薇薇在其推特网上写说，不人道，这是一种侮辱，可耻，恶心。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也表达对刘晓波妻子刘霞命运的深深担忧。今年六月，当刘晓波显示已进入肝癌晚期时，中国当局已经拒绝他要求转到外国治疗。报道说，刘晓波要求前往德国治疗，很可能是为了能让他的妻子获得自由。他的妻子刘霞自从刘晓波2009年被判刑后，就被中国当局隔离软禁家中。 报道说，诺委会7月14日再次对刘霞的命运表示深感担忧，但15日沈阳的宣传部负责人张清扬不要脸地说，刘霞现在是自由的，但在服丧期间他不再接受外界的干扰。这是法新社的报道。张先生还说，中国政府将保护刘霞身为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中国政府出示了刘晓波火化仪式的相片，相片中我们看见刘霞戴着墨镜，由他的弟弟搀扶着安慰着，站在刘晓波大哥的身旁，以及另外三个人。中国活动人士三天来得不到刘霞的消息。在另一张相片里面显示出一群人，而根据人权活动人士认为，他们并不是刘晓波夫妇的朋友，比较是中国公安人员。作家及民主活动人士莫之许在其推特上说，在这张相片上没有一个人是刘晓波及刘霞的朋友。在大连附近把刘晓波骨灰撒在大海中的那些相片也公布出来。在刘晓波大哥对中国独一政党歌功颂德之后，应该有空了吧？但是翻译人员向媒体说，刘晓光内心很痛苦，现在我们想要他休息一下。刘晓光于是离开这个房间，嘴上已经叼了根烟。几位记者想提出一些问题，你自由吗？刘霞现在在哪里呢？等等的问题，但都得不到回答。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中国民主人士刘晓波患肝癌过世，两天后举行了海葬仪式。印度媒体给予密集报道，并指出中国政府对刘晓波的病因和死因负有责任。舆论呼吁中国当局归还刘晓波遗孀刘霞的人身自由。两天以来，海外媒体对这位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离世及其遗孀刘霞的生活境况给予关注。舆论风潮跟中国媒体反应形成鲜明反比。泰国最新消息15号标题称，刘晓波遗体火化后海葬，其妻子刘霞精神严重受创。消息称，中国官方为癌病去世的中国民主人士刘晓波举行了葬礼。他是一名无法亲自上台领奖的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刘晓波遗孀刘霞全程露面，她剃了光头，面部表情伤心而凝重，对着丈夫的遗体喃喃自语。消息称，刘霞患了忧郁症，丈夫离世令其精神严重受创，或需要住院治疗。海葬仪式后，刘晓波的长兄刘晓光代表家属召开新闻会，声称葬礼安排的细致周到。香港地区则在刘晓波去世后相继举行悼念活动，抗议中国政府残酷对待异己人士，呼吁恢复刘霞的人身自由。据称，刘霞已被中国安全部门软禁在其驻地将近七年之久。印度媒体报道称，终年61岁的刘晓波是中国的民主英雄。自1989年六四运动以来，刘晓波被视为中国民主自由的希望之光。他是一名有远见卓识的学者、作家、人权斗争战士，因参与起草08宪章而遭到拘捕，被官方指控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中国官方媒体上月底透露刘晓波因患晚期肝癌保外就医的消息，海外随即掀起声援刘晓波的风潮。香港民众一度在七月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港时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试图引起中国政府对刘晓波病情的重视。然而在中国政府允许西方医疗队伍会诊之后，刘晓波于7月13号因身体多个器官衰竭而逝世。该印度媒体打出的大标题是刘晓波逝世后，国际舆论转向呼吁恢复刘霞的人身自由。印度快报15号报道，中国重要的政治犯刘晓波去世后，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去世而深感悲哀，并向其妻子刘霞及其家人表示哀悼。白宫盛赞刘晓波是诗人、学者，勇敢无畏的民主自由追求者，对于他的病因和死亡 希望中国方面提供负责任的说法。作为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媒体密集报道关于刘晓波去世的消息。据称，截至周六，包括德国、美国、英国在内的外国领袖纷纷呼吁中国给予刘晓波妻子选择居住地的权利和自由，然而未见官方有正面答复。还有消息称，意欲前往中国参加刘晓波葬礼的诺贝尔委员会主席赖斯·安德森自称被中国驻外使馆拒发签证。跟海外纷纷发起悼念刘晓波活动相比，中国方面反应沉寂。在公共网站的搜索引擎上，刘晓波三个字如同六四等关键词一样遭到封杀。新加坡联合早报周六标题称，中国舆论几乎静声，民众不知道刘晓波是谁。对于刘晓波事件，中国外交部严肃表态称，中国将向发表不负责言论的国家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反对他国干涉内政。对于刘霞去向的舆论焦点，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不掌握、不预设有关刘霞的情况。尽管有关消息称刘霞目前处境自由或需要住医院治疗，但新闻透明度严重不足，导致中国媒体公信力受到严重挑战。包括刘晓波长兄刘晓光亲自主持的新闻发布会也被质疑为被当局安排好的戏码。流亡在外的中国民运人士甚至对刘晓光的立场给予批判，称其兄弟两人道不合不相为谋。刘晓波生前除了妻子刘霞和七弟刘辉以外，刘家理解他的只有刘晓轩一人。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马克龙重申法国二战期间对犹太人大抓捕负有责任。马克龙与内塔尼亚胡会谈，呼吁巴以就两国方案举行对话。刘晓波去世后，刘霞默不作声，亲友对其状况表示担忧。王丹呼吁全球合作营救刘霞。法兰克福报评论呼吁挽救刘霞。马克龙透露特朗普有意重返巴黎协定。受通俄门影响，特朗普民意下滑。深圳沃尔玛超市男子砍人，造成两人死亡，九人受伤。一名华裔美国公民在伊朗被判刑十年。江苏常熟大火为人为纵火，嫌犯被捕。塞内加尔球迷殴斗致人踩人事件，导致八人死亡，六十多人受伤。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明镜书刊的内容，还有法国思想长廊以及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刘芳菲的丈夫港商刘希勇在狱中被毒打致死，九名涉案检察官被抓，最高人民检察院副院长邱学强被指是幕后黑手。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外参杂志主编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外参第87期的内容。十九大前刘希勇案严重程度超过十八大前海伍德案，最高检副检察长被推出顶锅，习王已掌握核心情况。贺主编您好。
您好。
贺主编，第87期外参独家披露，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刘芳菲的丈夫港商刘希勇神秘死亡案再有新的进展。
是的，据天津知情者对明镜邮报透露，涉嫌导致刘希勇死亡而被刑拘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检察院副检察长赵伯忠和检察员许学哲等九名检察官目前被关押在天津看守所，由天津市和平区检察院以刑讯逼供等罪名提起公诉，主要涉案人会被判十年以上。这些检察官的家属现在都跑到天津去喊冤，也有跑到北京去上访。他们认为九个检察官完全是遭别人指使，是执行来自上面的神秘命令，只是替罪羊，不应该背这个黑锅。
这些检察官的家属说刘希勇被杀是有人指使。
是的，据知情者向明镜邮报透露，检察官的家属认为指使检察官搞死刘希勇的幕后黑手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副书记、检察委员会委员、一级大检察官邱学强。讽刺的是，副 负责审理这九位涉刘锡勇案检察官案件的人正是邱学强。虽然这些检察官家属并没有下命令的文本等确凿证据显示邱是幕后黑手，但是有知情者向《明镜邮报》透露，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对这个案件并不知情，是邱学强负责相关业务。
第87期外参披露说，之前将刘锡勇转送到吉林的目的是为了灭口，让他不再在未来的案件中作为人证，因为刘锡勇知道的情况太多。
是的，刘锡勇早期经商时的后台是贾春旺，贾春旺历任安全部长、公安部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这几个系统嫡系密布，有着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是比周永康和孟建柱在政法系统更具有实力的人物。贾春旺的女儿还嫁给了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儿子，而负责组织人事和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也是刘锡勇的后台。吉林省公安厅长胡家福、吉林省检察院检察长杨克勤、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吴长志、吉林省省委书记巴音朝鲁与周永康、令计划、刘云山、杜清林、贾春旺都有某些关联，关系可谓盘根错节。
刘芳菲对于丈夫死在狱中有什么反应吗？
刘芳菲在丈夫去世后，从2017年4月9日开始，陆续在网上发表了一些言语含糊，但是明显透露出哀伤的微博以及蜡烛图像。她已经见过刘锡勇的遗体。据刘芳菲的朋友讲，刘锡勇遭到非常残忍的毒打，尸体惨不忍睹，明显不是一般的刑讯逼供，就是要灭口，就是要弄死他。中央电视台高层人士对《明镜邮报》透露，刘芳菲不满吉林省政法委和检察院对其夫刘锡勇是被刑讯逼供意外致死的结论，但他不仅得不到任何申诉的机会，还被要求正常上班。刘芳菲试图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为亡夫鸣冤，要求查清刘锡勇被谋杀的真相，但是央视高层受令连夜做刘芳菲的思想工作，阻止了招待会的举行。2017年6月1日，刘芳菲来到香港出庭，向高等法院提出了单方面申请，要求委任林锡光律师作为遗产临时管理人，以处理刘锡勇在香港的遗产。林案官批准有关申请，并在案上披露，刘的儿子已经领取父亲的死亡证。香港媒体报道称，刘芳菲出庭时一身黑色西装打扮，旁听时神色严肃，在散庭后没有回应记者提问。
邱学强真的是刘锡勇案件幕后黑手吗？
邱学强只是此案的前台小人物，是被推出来顶锅的替死鬼，背后还有更大的黑手。据明镜查证，这个案子涉及的人员之多和层级之高，远远超过重庆海武德案。虽然现在被捂住了，但最高层的习近平越来越发现其中的蹊跷和阴谋。早些时候，内幕杂志报道称，在刘锡勇死亡之前，他交代的材料中一部分已经被篡改或被消失。此案涉及到现任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前任政治局常委等一大批政法系统的高官。这个案件正考验着习近平反贪的能力，尤其在内鬼众多的政法系统。习近平、王岐山、孟建柱早已通过特殊系统掌握了该案件的内情，而且获得了有关人士提供的核心证据，或将严惩刘锡勇死亡案件的幕后黑手。这很有可能是中共十九大前最惊心动魄的一个案件，比十八大前海武德案严重多倍。
好的，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谢谢贺主编。
也谢谢您。
再感谢法博利斯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您收听。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启蒙哲人、自由法典的创造者孟德斯鸠极为睿智地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滥用权力意味着侵犯人的自由，因为当权者不知道适用权力应该在何处停止，因此制约权力就是捍卫自由的第一要务。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专栏节目时间，律法中国学者赵月胜先生介绍启蒙哲人、自由法典的创造者孟德斯鸠的洞见之三，以权力约束权力。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上次我们谈到孟德斯鸠对法律的思考是围绕着人的自由问题展开的，今天我想请您给听友们集中谈谈这个问题。
好。论法的精神呢，第十一章的题目是规定政治自由的法律和政治的关系。在这里呢，孟德斯鸠给自由下了一个经典定义。当然，这里他所谈的自由呢，是政治上的自由，也就是公民政治上享有的权利。这个定义是，政治自由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在一个国家里，也就是说，在一个有法律的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这就是说，一个公民在政治上是自由的，一件事情应该不应该做，只以法律为标准，而不受外人权势的干扰逼迫。那么从这个定义看呢，我们中国人，我这里指的是中国大陆人，还从未享有过这种政治自由，还从未成为过自由人。因为你应该做什么，从来不是依据法律，而是根据党的指示，而党的指示往往是违反法律的。依据宪法，你应该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但事实上你的言论受钳制，你根本不可能自己出版书。甚至在一国两制的香港，铜锣湾书店的人出了党不喜欢的书，那书店老板、员工就被失踪、被绑架。而你不应该做的事情，比如欺骗、告密、监视、诬陷等等恶劣的行为，却因党组织的要求而不得不去做。孟德斯鸠进一步指明，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人也会同样有这个权利。这就是说，在无法无天的社会里，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孟德斯鸠呢，一针见血地指出，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胆怯、愚昧、沮丧的人民是不需要许多法律的。
文革结束之后，那些饱受非法整治的人也曾经提出要建设法治国家，可惜在这方面是进一步退两步，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这就要转到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专制国家它不可能是一个法治国家？孟德斯鸠把目光投向政治制度运转的动力、权力。上次我们说过，孟德斯鸠不仅熟知历史，而且他实地考察了许多国家的政治制度，他的结论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愈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让权力休止的界限？权力必须有界限，否则就不会有公民的自由，因为企图实行专制的君主总是首先独揽各种职权，所以我们必须仔细分析权力的各种功能，找出办法来限制权力的滥用。孟德斯鸠想到的办法是让权力限制权力，为此必须找出划分权力的准则。那么我们知道，孟德斯鸠呢，他熟悉古今哲人的思想，也受他们启发。亚里士多德曾经在他的政治学中呢，区分过权力的不同的功能，洛克也提到过政府的权力的不同的区别，但是 把国家权力明确划分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这三权，并明确提出这三权必须分立的是孟德斯鸠。所以利奥施特劳斯认为，最为奇特的事情是孟德斯鸠在英国的政治中发现了权力分立的原则，而此前英国人都没有在英国的政治中发现这一点。孟德斯鸠他明确指出，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离，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实施专断的权利，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权利。
看来孟德斯鸠对三权分立的思考目的在于保卫人的自由。
是这样的，因为掌握着权力的国家相对于个人太强大了，如果你不从国家的一个政治建构上你就先设立好这个防卫机制，个人的自由是完全不可能受到保护的。孟德斯鸠的设想是给那些贪婪权力、无远佛界的权力划定界限。三权分立的核心就是让权力制约权力。我们知道在专制国家中，制定法律的权力在独裁者手中，提出制定某种法律的动机不是为了保障国民的自由权利，恰恰相反，是为了剥夺国民的自由权利，而让独裁者呢能够更轻易地控制社会。比如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中，互联网的出现给民众提供了一点点舆论空间，微信公众号实际上是个人发表自己意见的通道。于是当局嘛，立即提出了监控互联网的法案，设立了条文扼杀了个人言论自由的空间。而且提出法案的是权力当局，执行法案的仍是同一只手。这就好比独裁者自己用一只手立一部法律来保护自己不受任何批评，同时呢用另一只手手持大棒来打击制裁那些敢于批评独裁者的人。但是在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国家，享有立法权的国会是由民选代表组成，他们提出的法案要反映民意，而握有司法权的是独立的法院法官，他们完全不受行政当局左右，更不可能有什么某党司法委员会来常驻法院控制审案判案。这就是孟德斯鸠为什么反复强调，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从前呢，专制权力集中在帝王手中，而自从苏俄布尔什维克夺权之后，便有了一种新的独裁形式，那就是以党来代替朝廷，以党的首脑来代替帝王。这个结构对社会的控制要更严密，人的自由被剥夺得更彻底。虽然这样的国家都叫共和国，只是这个共和国是徒有其名。孟德斯鸠极有洞见地看出来，你就是有共和之名，只要国家制度不是三权分立，个人自由仍没有保障。这一点呢，我们下次再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先生。
谢谢。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29期，介绍了启蒙哲人、自由法典的创造者孟德斯鸠的洞见之三：以权力约束权力。感谢亚德里安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天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国际纵横和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Parlez-vous Paris?
Bienvenue.
Parlez-vous Paris?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Caroline, j'ai 26 ans, je viens de Montréal. Et puis je sais pas si c'est la bonne réputation des Québécois, mais dès qu'on entend mon accent, tout le monde est vraiment sympathique, tout le monde a envie de m'aider, donc je me plais bien à Paris. J'ai bien envie de visiter le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et puis j'ai bien envie de voir les tombes de Molière, Édith Piaf, donc je suis curieuse de savoir s'ils sont là.
今天与我同行的是加拿大魁北克姑娘 Caroline. 我们此刻正在参观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
Regardez comme c'est magnifique là, le petit angelo avec cette tombe végétale là.
我们的导游 Thierry Leroy 把我们带到法国国宝级著名歌手 Édith Piaf 的墓前。
Ça, c'est l'ambiance du Père Lachaise. Hein. C'est devenu, en termes de cimetière, une référence. C'est l'aspect, effectivement, architectural des monuments, mais aussi cette symbiose minérale-végétale.
La Suez-Zi Shenfu Gongmu est un zoo yuan-lin-shi moudi. Un cimetière paysager, Gongmu-li yu-jing-hui-juan, gu-shu-san-tien, qui-fen-shi-fen-du-te.
Qui est-ce qui fréquente ce lieu-là, le cimetière?
Bah, beaucoup de vivants. Hein.
Oui.
Les vivants viennent rendre hommage à leur mort, et en particulier à la Toussaint. Mais il y a aussi des gens qui s'y baladent. C'est un des espaces verts de la capitale. Voilà, bon, alors, beaucoup de touristes. C'est 2,5 millions de touristes. Hein. Alors, les touristes viennent plutôt voir les sépultures. Alors, il y a aussi les habitués qui viennent nourrir les chats.
这个墓地更像一座公园，你随时能在小路上遇到游客、街区住户或合家出动的散步者 des promeneurs， 还有到这里来喂猫的人们。
Je viens délibérément me perdre dans les allées. C'est pour moi le plus beau et le plus grand jardin de Paris.
Oh, ben je me promène comme ça. Si vous voulez, il y a des gens des fois qui viennent de l'étranger et qui se trouvent un peu perdus. Alors nous, pour leur rendre service, à titre gracieux bien entendu, on les conseille.
有人来这里瞻仰名人墓穴，有人来这里欣赏墓葬艺术，也有人来这里只是为了享受公园浪漫的气息。
Les visiteurs rentrent dans ce lieu en ignorant totalement la superficie du cimetière. 44 hectares. Alors on pense que quand on voit une tombe, derrière c'est fini. Mais non, regardez autour de vous, les tombes sont à perte de vue.
这座公墓占地面积44公顷，墓碑一望无际。
On va à Piaf.
小麻雀 Édith Piaf 的墓穴就在前面。
Caroline, est-ce que tu peux décrire la tombe d'Édith Piaf?
Ah ben, c'est une tombe qui est assez simple, qui est...
Sobre, sur laquelle on voit un crucifix. Elle a émis des vœux de reposer avec son père. Au milieu, on lit Madame Lamboucasse, dite Édith Piaf.
Madame Lamboucasse, 是何许人也？哦，原来是歌手丈夫的姓氏。在姓氏下方，我们就能看到 Édith Piaf 的名字了。
Et là, on découvre quelque chose qui est peu connu.
Marcel Dupont.
Marcel, au féminin, Dupont, c'est le seul et unique enfant qu'Édith Piaf va avoir. Malheureusement, sa petite Marcel va mourir à l'âge d'un an et demi d'une méningite.
与 Édith Piaf 同葬的还有他一岁半就夭折的唯一爱女 Marcel， 也许是命运的巧合，他生命中的最爱 Son Grand Amour， 他的传奇情人也叫 Marcel， 拳王 Marcel Cerdan。
On s'écoute un peu du...Regardez autour de vous.C'est absolument exceptionnel.
有些墓穴简直就如同小礼拜堂，里面有玻璃镶嵌画 David Tau 和祈祷台 Un Prie Dieu.
C'est trop drôle.
嘿，怪了，竟然有人把土豆当祭品留在了墓碑前。
On est devant la tombe de Parmentier. Est-ce que c'est lui qui a inventé le hachis Parmentier?
Non, pas du tout. Mais par contre, en France, il est important parce que la pomme de terre.
土豆最初是由西班牙征服者从美洲带到欧洲的植物。当时欧洲人都认为这种植物不能食用 ，non comestible.
Et c'est lui, Antoine Augustin Parmentier, qui, grâce à ses recherches, mais surtout grâce à son talent d'avoir convaincu ses contemporains.Que la pomme de terre est comestible, il a nourri des bouches et il a sauvé des vies humaines. Alors pour moi, ça en fait un humaniste.
我们来到 Antoine Augustin Parmentier 的墓前， 是他将土豆作为食物介绍到法国，并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夜的大饥荒年代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
Alors Caroline, quelle est la tombe qui t'a le plus marqué pendant la visite?
Celle d'Edith Piaf, en fait, j'ai bien aimé. Oui, ça m'a beaucoup ému.
C'était pour moi un véritable plaisir de vous faire découvrir ce lieu, mais moi je suis qu'un passeur de mémoire. Merci d'être venu, en tout cas, du Québec, voir ce cimetière du Père Lachaise.
我们的参观结束了。Caroline 被 Thierry 所讲述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
Merci beaucoup, Thierry.
Merci.
Au revoi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马克龙重申法国二战期间对犹太人大抓捕行动负有责任。马克龙与内塔尼亚胡会谈，呼吁巴以就两国方案举行对话。刘晓波去世后，刘霞默不作声，亲友对其状况表示担忧。王丹呼吁全球合作营救刘霞。法兰克福报评论呼吁挽救刘霞。马克龙透露特朗普有意重返巴黎协定，受通俄门影响，特朗普民意下滑。深圳沃尔玛超市男子砍人，造成两人死亡，九人受伤。一名华裔美国公民在伊朗被判处十年监禁，江苏常熟大火为人为纵火，嫌犯被捕。塞内加尔球迷殴斗致踩人事件，造成八人死亡，六十多人受伤。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Place 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六点到七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十九点到二十点。最后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Pomme 小组所演唱的 De la vitesse à la vitess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La route dans un virage, soudain. Caresse à l'effet.